第十四课，驿路梨花。山，好大的山呢，起伏的青山一座挨一座，延伸到远方，消失在迷茫的暮色中。这是哀牢山南段的最高处，这么陡峭的山，这么茂密的树林，走上一天路上也难得遇见几个人。夕阳西下，我们有点着急了，今夜要是赶不到山那边的太阳寨，只有在这深山中露宿了。同行老余是在边境地区生活过多年的人，正走着，他突然指着前面叫了起来，看，梨花，白色梨花开满枝头，多么美丽的一片梨树林呢。老余说，这里有梨树，前面就会有人家。一弯新月升起了，我们借着淡淡的月光，在忽明忽暗的梨树林里走着，山间的夜风吹着人脸是凉凉的，梨花的白色花瓣轻轻飘落在我们身上。快看，有人家了，一座草顶竹篾的竹墙老屋出现在梨树林边，屋里漆黑，没有灯也没有人声，这是什么人的房子呢？老余打着箭筒走进去，发现门是从外扣着的，白木门板上用黑炭写着两个字儿：“请进。”我们推开门进去，火塘里的灰是冷的，显然好多天没人住过了。一张简陋的大竹床铺着厚厚的稻草，倚在墙边的大竹筒里装满了水，我尝了一口，水清凉可口。我们走累了，决定在这里过夜。老余用电筒在屋里上上下下扫射了一遍，又发现墙上写着几行粗大的字，屋后面有干柴，粮食竹筒里有米，有盐巴，有辣子。我们开始烧火做饭，温暖的火，喷香的米饭和滚热的洗澡水，把我们身上的疲劳饥饿都撵走了。我们躺在软软的干草铺上，对小茅屋的主人有说不尽的感激。我问到老余，你猜这家主人是干什么的？老余说，可能是一位守山护林的老人。正说着，门被推开了，一个须眉花白的瑶族老人站在门前，手里提着一杆明火枪，肩上扛着一袋米。主人回来了，我和老余同时抓着老人的手，想着说感谢的话。老人眼睛瞪着大大的，几次想说话插不上嘴，直到我们不做声了，老人才笑道，我不是主人，也是过路人呢。我们把老人请到火堂前坐下，看他也是又累又饿，赶紧给他端来了热水热饭。老人笑了笑，多谢多谢，说了半天还得多谢你们。看来他是个很有穿山走林经验的人。吃完饭，他燃起一袋旱烟，笑着说，我是给主人家送粮食来的。主人家是谁？不晓得。粮食交给谁呢？挂在屋梁上。老人家也真会开玩笑，悠闲地吐着烟说，我不是开玩笑。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，我是红河边上过山岩的姚家，平常爱打猎，上个月我追赶一群胡子，在老林里东转西转，迷失了方向，不知怎么插到这个山头上来了。那时候人走累了，干粮也吃光了，想找个寨子歇歇，偏偏这一带又没有人家。我正失望的时候，突然看见了这片梨花林和这小屋，屋里有柴有米有水，就是没有主人。吃了用了人家的东西不说清楚还行，只好撕了片头巾上的红布，插了根羽毛在门上，告诉主人有个姚家人来打扰了，过几天再来道谢。说到这里，便用手指了指门背后，你们看，那东西还在呢，一根白羽毛钉在红布上，红白相衬很好看。老人家说到这里停了一会儿，又接着说下去，我到处打听小茅屋的主人是哪个，好不容易才从一个赶马人那里知道了个大概。原来对山头门上有个名叫梨花的哈尼小姑娘，她说这大山坡上前不着村后不挨寨，便要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帮助过路的人。我们这才明白，屋里的水米干柴以及那充满了热情的请进二字，都是出自那哈尼小姑娘的手，多好的梨花呀。瑶族老人又说，过路人受的照料都很感激，也都用尽力把用了这柴米补上，好像后来人方便。我这次是专门送粮食来的。这天夜里我睡得十分香甜，梦里恍惚在那香气四溢的梨花林里漫步，看见一个身穿着花衫的哈尼小姑娘在梨花丛中歌唱。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有立刻上路，老人也没有离开，我们决定把小茅屋修容一下，给屋顶加上点草，把房屋前后的排水沟再挖深一些。 一个哈尼小姑娘能为群众着想，我们真应该向她学习。我们正在劳动，忽然梨树丛中闪出了一群哈尼小姑娘，走在前面的约莫十四五岁，红润的脸上有两道弯弯的修长的眉毛和一对晶莹的大眼睛，我想这一定是梨花。魅族瑶族老人立即走到他们面前，深深弯下腰去行了个大礼，吓得小姑娘们像小雀儿似的蹦开了，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。老爷爷，你给我们行这样大的礼，不怕折损我们吗？老人严肃地说，我感谢你们盖了这间小草房。回头的那个小姑娘赶紧摇手，不要谢我们，不要谢我们，房子是解放军叔叔盖的。接着小姑娘向我们讲述了房子的来历，十多年前有一队解放军路过这里，在树林里过夜，半夜淋了大雨，他们想这里要有一间给路人避雨避风雨的小屋就好了。第二天早上就砍树割草盖起了房子。他姐姐恰好过这边山上来拾菌子，好奇地问解放军叔叔，你们要在这里常住？解放军说，不，我们是为了方便路人，是雷锋同志叫我们这样做的。他姐姐很受感动。从那以后，常常趁砍柴拾菌子找药草的机会来照料这个小棚屋。原来他还不是梨花，我问梨花呢？前几年出嫁到山那边去了。不用说，姐姐出嫁后是小姑娘接过任务，常来照管这小茅屋。我望着这群充满朝气的哈尼小姑娘和那洁白的梨花，不由得想起一句诗：一路梨花处处开。